尉迟恭率领着唐兵杀进白狼关，炮号连天，震动山谷，咚！老百姓正在熟睡的时候，这怎么了？外头出了兵变了，吓得各个关门闭户全都藏起来了。街上是一片喊杀之声，有些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脑袋就搬了家了。整个城里是浓烟滚滚，烈焰飞腾，喊杀声震出多少里地以外去。单说大梁国的军兵，有的腿快的跑进帅府给刘国珍送信，刘国珍正熟睡呢，得着报告把他吓得是魂飞天外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勉强咬着牙子下了床，命人把盔甲抬过来，他披挂上，手中擎着冰铁戟，带领一支亲兵赶奔街上。等他来到街上一看，已经就乱套了，那唐兵可搂都往里灌，杀！别让刘国珍跑了，抓呀！刘国珍就知道事情坏了，不可收拾了，抹头就跑。迎面正遇上造袍大将尉迟恭，在火光之中，就见尉迟恭真雅如燕军的太岁，火燎的金刚鲜花，圆睁虎目，哇哇的暴叫。刘国珍哪敢恋战呢，拨马是夺路而走，仗着他这对铁戟是真有功夫，硬杀开一条血路。刚走到西关这，就见前面有人高声喊喝，呆刘国珍还不下马受降。刘国珍听这一嗓子怎么这么耳熟啊，马匹带住何双戟，抬头观看啊，他一看正是尉迟宝林。这事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孩儿啊，你疯了不成？你怎么打起你爹人呀呀，呸！刘国珍，多少年的案子你犯了，谁是你儿子？我老爹爹乃是造袍大将尉迟恭，我乃是他亲儿子尉迟宝林呐、啊。想不到我娘被你霸占，这个大仇如今该报的时候了，而往哪里走？刘国珍好悬没在马上掉下来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，哦，他是尉迟恭之子，要知道是这么回事，当初我拎着小腿我把你摔死了。有心拼命，力量头顶不住，他知道尉迟宝林的厉害，没有办法强做笑脸。宝林呐，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，哎，不看别的份上，你总看在十几年我对你还不错呀，给你请教师，教给你武艺，找先生教你读书识字，恩养二十来载，人都要有个天地良心。现在我刘国珍走投无路，身封绝地，将军呐、啊，能不能网开一面，放我逃命去吧？哭了。尉迟宝林手中擎着三挺冷焰锥，这个，哎呀，想起了母亲对自己演讲，应当先报恩而后报仇，刘国珍对我不错呀，真就忍心一枪把他刺死吗？小孩心里一难过，没有办法，把枪扑棱一举，代替军令，来呀，两面分开。手下的亲兵呼啦朝往两旁一闪，刘国珍一看，啊， 这是放我逃命还行啊。一抱拳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在尉迟宝林身边就过去了。刘国珍心里头想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、啊！尉迟宝林，你挡着我！回到九鼎圣京城，面见赤壁保康王，搬来援兵，我在报仇雪恨呐、啊！这家心里是这么想的。跑出去还不到半里地，刚到西城的城门脸上，就听对面有人大喊了一声：“刘国珍，此路不通，别走了。”刘国珍吓得瞪眼观瞧呀，正是大老城横斧子把道路拦住，左有大刀王君可，右有铁面判官尤俊达，党是人党是杰，上青山下玉山，把道路拦住了。刘国珍就知道不好了，他跟程咬金还有什么可说的，到了现在自有玩命了，抡双戟直奔程咬金。程咬金不含糊，把大斧子一抡，是大战刘国珍。这阵王君可抽弓搭箭，瞄准刘国珍的面门，啪就这一箭。刘国珍也没注意，正射在脑门子上头，哭丘一下从马上掉下来。程咬金跟着又是一斧子把人头砍下，刘国珍就这么着把命扔了。东方发白，天气渐亮，唐兵占领了白狼关，赶紧组织军队救火，出榜安民，尉迟恭是大获全胜。将官们赶奔帅厅报捷，这时候尉迟宝林找到老爹的尉迟恭：“爹爹，看我娘去吧，我娘还等着呢。”“好。”尉迟恭把其他的公事交给王君可，随着儿子起身赶奔后楼。尉迟宝林一边走这边乐呀：“爹，我娘可想你了，昨天我跟我娘一说，把他老人家乐的都哭了，这一回咱们一家可团聚了。儿啊，快点投钱带路。”等来到楼下，顺着楼梯噔噔噔噔噔上来，尉迟宝林用手一推娘的房门，哎，门关着呢。“娘啊，您还没起来呢，您看谁来了？我爹来了。”连喊了几声，屋中无人答言。尉迟宝林有点疑惑，当一脚把房门踢开了，往屋中一看，哎呦，母亲没事，早已悬梁自尽，早就断了气儿了。宝林哭败在地，尉迟恭也进了屋了，哎呦一声，急得他直跺脚。爷儿两个赶紧把绳子嘎断，把梅氏夫人放起来，人早就没救了。尉迟恭是跺足捶胸啊，思念起夫妻的感情，能不难过吗？尉迟宝林哭得死去活来。正在爷儿俩痛哭的时候，有人来送信儿，说二主唐王天子李世民驾到。爷儿两个把眼泪攒了一攒，命人看管着尸体，赶奔帅府大厅面见天子。李世民高兴啊，听说白狼关得下来了，马上传旨意，小玉军民大庆贺三天，正给这些有功的将士记功。尉迟宝林和尉迟恭到了，尉迟恭先给皇上行完礼，又介绍了宝林。唐王抓住他的手看了半天，萧将军认祖归宗，一大喜事，往后给咱们唐朝出力报效，朕加封你龙凤将军之职，谢恩。谢恩他也哭着把母亲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李世民十分的伤感。罢了罢了，贵夫人时节尽节，令人可嘉。马上传到旨意，薄果币躺银10万两，给梅氏夫人在家乡修坟立墓，挂上贞洁牌，死后追封一品一列的夫人。 尉迟宝林和尉迟恭当时请假，要亲自护送灵柩回原地。本来李世民不想答应，但是事情在这摆着呢，却于情面给假期一个月。这爷两个当时谢恩，把梅氏夫人的尸体成殓起来，送回原地暂且不提。单说李世民在这庆贺完了，安定完百姓，心说话，这回孤御鞭直指九鼎圣京城，非活捉苏定方给我的罗王兄报仇雪恨，再抓住赤壁保康王问罪。李世民命令王君可镇守白狼关，其他的得胜之兵分作五队，由李世民亲自指挥兵发圣京城。这军队就是这样，要打了胜仗格外的精神，前面是步兵，后面是骑兵，唐天子亲自指挥，五路军马是漫山遍野，一眼都望不到边，浩浩荡荡奔大梁国的京都。李世民恨不能泪声双翅一下子到了地方。这时候的天气正是七月，塞北风又高，日头又热呀，晒的当兵的这汗呢，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衣服都有点穿不住啊。李世民也是满身大汗，这一天往前正走着，左面是水，右面是山，正中央一趟大道，突然前军不走了。李世民把御马停住，沿河前军不动。探马兰奇来到里边，回万岁，不是千军不走，有几个出家的僧人五心朝天在那坐着，把道路拦住，我们一撵他，他口口声声要求见圣驾。哦，僧人要见我，让他到马前回话，遵旨。当兵的往两旁一闪，正中央闪出一条路来。李世民往对面观瞧，来了几个和尚。哎呦，这和尚老的都不像样了，年纪最小也得有80岁了，身体还不错。为首这和尚身穿杏黄色的僧衣，外罩紫色披露褂，肩头上扛着九连环，斜着挎个皮兜子，不用问，里边带的是零碎和衣钵戒牒。后面那几个和尚岁数也不小了，跟着他。当兵的领到马前，这就是我们大唐的天子，过去施礼。就见为首这和尚翻眼睛看看李世民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双手合十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善哉呀善哉，小僧给天子施礼了。辽一副跪倒在地给李世民磕头。这李世民呢，对于出家的人十分的尊敬，赶紧在马上一摆手，老僧不必多礼，一旁站下，多谢陛下。僧人从地下站起来，往旁边一闪，低头不语。老和尚，你要求见孤家，所谓何事？弥陀佛，陛下圣明，小僧出家在沙堰岭大光明寺，我有个法号上了下沉，我在这出家快70年了。这一次唐天子率领唐兵攻打大梁国，当然你们两国相争与我们出家人毫无关系，因为我们出家人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伦中，谨记杀盗燕王酒。晨钟暮鼓啊，早晚三朝拜，佛前一炷香，
扫定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。话虽如此，老僧站到沙堰岭上观看唐兵所过之处，到处是一片哭喊之声，老僧心中不忍呐。当然了，打仗避免不了死人，这也没有办法。可是现在七月的天气，天子你看看，今年这块的庄稼可不错呀，眼看就到了收割之时，那老百姓春种秋收，土里刨食，全等着这季节吃饭呢。你领着百万凶兵一走一过，得损害多少庄稼？最近我的庙中有不少善男信女前去对神主告，要求唐天子能够给他们留点吃的。老僧心中一动啊，故此斗胆拦住天子的码头，要求您传下旨意，爱护庄稼，爱惜百姓才是。老僧说的不知对也不对，望天子明鉴。那几个和尚也补充，无非就是说，希望你们当兵的所过之地不要妄杀，不要放火，特别要保护庄稼，给这些人留口饭吃。李世民是有道的明君，止不住的点头，对对对，大和尚所说极是，姑记住就是，我一定传旨，不准损害庄稼。李世民当时传旨，谁要妄动老百姓的庄稼，马踩了或者人踩了，定斩不饶。路过庄稼地，当兵就要牵着马走，那可以说是旨意甚严。大和尚双掌合十，嘴里的捣鼓捣鼓念咒呢，念完了之后满面陪笑，真不愧明君爷，万岁呀、啊！尽管你下了旨意，我想这人到了100万，如何就能那么严呢？一旦发生了事情，对天子的脸上无光，以小僧之见，你们能不能不走这条路，绕路而行？大和尚，姑也愿意绕路而行，只可惜对此处地理不熟啊。我且问你，敢问九鼎圣京城还有其他第二条路吗？有，太有了。方才小僧我说了，我在这出家70年了，对本地的一草一木闭着眼睛都能猜出来。如果天子不嫌此，小僧愿掏钱引路，准保领这条路不能糟蹋庄稼，也不能骚扰百姓，让你们出其不意赶到圣京城外，岂不是一举两全呢？好，那就麻烦大和尚，真要把我们领这么一条路，朕必定有赏。哎，出家人为百姓造福，何求领赏呢？天子既然乐意，小僧就在前面带路。这阵护国的军士徐茂公在旁边捋着胡听着，一边听一边看这和尚的表情，他赶紧向李世民说话：“万岁且慢，请家何事？”“哎呀，万岁呀、啊，这个和尚突然来了，我们对他十分不熟悉，难道其中有诈不成？望万岁还是仔细一些才是。”哎，和尚乃出家之人，道德清高，自愿引路，此天赐也，请不必多疑，孤意已决。你看这皇上要说话，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。徐茂公不敢再奏本了，李世民传道旨意，赏给这五个和尚每人一匹马，在前面当向导官。这几个和尚也没推辞，骑马在头前引着路，就这么一站一站往前走。这回可不能毁坏庄稼了，删了，左一山右一岭啊，三军弟兄可受了罪了，不是爬坡就是上高， 一个个累得四鬓汗流，气儿都喘不上来。特别是有的地方，那战马还上不去，还得拿绳子往上系。再有车辆自重，那就更麻烦了。每一天走不了20里地呀。就这样7天过去了，也不知来到什么地方了。李世民心里头也有点疑惑。徐茂公赶紧奏本：“万岁，我看其中必有诈，干脆您传旨停止前进，把和尚找来问一问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。”青岩深山，来啊，千军站住，让那几个出家人马前来见我。遵旨。时间不大，送信儿的回来了。哎呀，万岁啊，那几个和尚踪迹不见啊！你们方才没看住吗？不知道就一拐弯，他们进了树林就没了。徐茂公一听，如何？万岁，我们上了当了，这和尚一定是大梁国的细作，赶紧往回退了。马上传令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。那么容易撤呀？刚把军队转过圈来，就听见前后左右四面八方的连珠炮都响成了一个了。两山头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像下雨一样往下砸呀，唐兵毫无准备，是损失惨重，漫山遍野全是死尸。李世民心中着急呀，撤。后军赶紧报告：“万岁，撤不了了，我们夜已进了山口，那山口被敌军给封死啊。”李世民这是再后悔也来不及了。闹了半天，这个地方叫沙堰岭，这乃是通奔大梁国最凶险的一个地方。要不说打仗得料天料地料人呢，天时地利人和有一样不掌握也不行。李世民光顾了一念之差做好事，中了人家的埋伏了。这条山沟南北了下长20里，东西宽能有10里，跟个大棺材一样，整个把30万唐兵全装在里头了。李世民追悔不及呀，冲了一天也没冲出去，一直到天黑夜晚，这才没办法传旨安营，就在这山沟里头把金顶黄罗帐扎上，四外勉强摆公事调壕沟，做了临时的辕门。最倒霉的一样事，后边的凉台来没吃的能行吗？后来有人出主意：“主公啊，看来这个军队是出不去了，唯一之计，我们选派一个能打能干的人，赶紧闯出去搬兵吧。不催粮不搬兵，我们这30万人谁也活不了。”唐天子一听有道理呀，那么众将之中谁趁此职，哪一个能前去搬兵呢？徐茂公的眼睛往两旁看了看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最后这眼光唰就落到程咬金身上。程咬金一看，哎，看着没，这牛鼻子要卖我坏水啊，凡这事儿非我的不可，我早就吃过这亏，这回啊哪儿我也不去。大老成心里做的有数了。这时候徐茂公趴在李世民的耳边上嘀咕了那么几句，李世民这才传旨：“程王兄听旨。”哎，这牛鼻子咬耳朵来的，没说好话，气昂昂迈步他过来：“参见陛下。程王兄，方才我跟军师商议一下，希望王兄背背搬兵催粮的折报，赶紧回京城前去搬兵，你看如何？”万岁，咱把话说清楚了，我姓程的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不过有一样，我三哥他跟我就是有别的，你看见没？当初他就这样，凡是要死的事儿，准保抡我头上。 我哪点得罪他呢？
徐茂公一笑，四弟呀、啊，你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这种事情非你不可。你说我叫你死，
哎，死一回就得了。哎呀，牛鼻子，你是没安好心眼儿。程咬金说什么也不去。
李世民跟徐茂公再相劝，给程咬金戴了不少高帽，说程咬金武艺出众，三斧子半天下绝伦，每次办事情必成功。哎，程咬金一听高兴了，哈哈哈哈，
知我者天子也。
好好好，万岁，这么你说的这儿吗？救人如救火，
是不是呢？能瞅着咱们这军队全军覆没吗？
我老程万死不辞。咱可把丑话说前头，我能不能出得去那两说着，一旦微臣搬兵搬不成，我再死了，你可派别人啊，别指望我。另外我府里头老婆孩子一大堆，对不对？我要为国捐躯，望求天子特殊。